各位好，今天5月24号，我是散人，吃了吗？您呢？2010年的时候啊，在央视面对面的那个栏目里啊，就出了一个名场面，就是主持人柴静问当时的中科院的副院长，也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丁仲礼老师，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协定的事儿。那丁仲礼老师呢，发出了一个天问，说我就问你，中国人是不是人？嗨，这个话呢，后来就变成了一个网络的梗了，对吧？很多时候在被引用。当时啊，说实话，这种节目它并不是一个辩论节目。如果它要是一个辩论节目呢，如果碰上我的话，我就会问丁仲礼老师，OK，那如果您作为一个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您是一的话，您觉得您跟这个陕北的老农民，四川大凉山的孩子？那你们都是一吗？那些人到底是一还是零呢？这个一零不是您理解那意思啊，这个咱要说清楚。那这个问题呢，很有可能丁仲礼老师说我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呐，或者怎么样？那我就往下就问他一句，会问他，那我们的户籍是怎么回事啊？对吧？其实，在我们这个国家呀，一个人是不是被当做一个人，真正的人来对待？并不是一个天然如此的事情，是什么呢？它取决于啊，你的身份、你的户口、你所在的位置、你被划归到哪一类，其中就包括非常重要的你的户籍，你是农村户口啊，城镇户口啊，你是在这个打头，你开头是110呢，还是这个310呢？对吧？310应该是上海吧？我这个有时候记不住这种事情。那像这样的那。真正锚定你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基础地位的，是取决于这些东西。所以呢，在做前天我看到国务院发的一个文件的时候，就有所感慨吧。这个文件呢，是叫做《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文件里有一个核心的一句话，叫什么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看见没？户籍这就出来了。那这条新闻其实被当天的另外一条新闻盖过去了，就是那个八部门。昨天我刚说完了，那个八部门联合处罚富途啊、老虎啊、长桥啊，这三家跨境券商这事儿，对吧？那一条呢上了所有财经媒体的新闻，社保户籍这件事儿呢，大概来讲呢淹没在新闻里了，就是大多数人没看见，对吧？那其实这条新闻呢，是远比那条新闻要重要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所触及的正好是丁仲礼老师那个追问背后的一个真问题。在中国，一个普通人，对吧？要为国家平等的以公民的身份来对待，到底有多难？这个是中国更重要的问题，比中产的这些境外投资可能更重要一些。所以呢，今儿啊，咱就聊聊这个问题，到底是户籍制度最初呢，它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对吧？一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怎么走的？讲讲那个孙志刚的事情，讲讲当年昌平筛沙子的事儿，咱们就从头开始把这个户籍制度啊先捋一遍是怎么回事儿。那这个如果想理解今天的这个户籍的问题，应该从什么时候理解？是从1958年。1958年的1月9号的时候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叫什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个条例出台之后呢，就是标志什么？标志中国建立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啊，每一个中国人出生的那一刻，他就给他锚定，就跟那个猪他打那个什么似的，打那印儿似的。或者是说，那个当年纳粹的时候有那大卫星，知道吧？你每个犹太人身上都得配那个六角那个大卫星，你要配那个东西，就你就等于是就分成两部分，你的人生道路基本就分成两部分，你就是一条呢是属于这个农业户口的，一条呢就属于这个城非农业户口，它还不叫城镇人口，它叫非农业户口。那为什么当时这么做？1958年的时候吧，就是大跃进开始的时候。对吧？15计划所刚刚完成，国家呢正在全力推动呢，全面的工业化、重工业化。就是当时中国呀，就是选择了一条特别特殊的这个工业化的道路，就以农业养工业。 就是剪刀差，说白了就是剪刀差，用工业的这个剩余产品啊，就是去支持城市的这个工业建设，对吧？就是那这剪刀差干嘛？用把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压低，工业销售价格抬高，两者之间的这个差额，就是从农村抽取用于工业建设的这个积累资金，对吧？那这条路要走得通。你必须得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农村人口不能大规模的流入城市，简而言之，就要把农民绑在自己的土地上。这个其实这个东西最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它是整个的中国有皇帝的时候开始一直在实行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你要你安土重迁嘛，你就只能够在这儿给你绑在这地儿，农民你就是农民，如果你要是往外走，你就是流民。这个东西是在历朝历代都是被严厉打击的，所以呢，那你就看着，如果这几亿农民都要是涌进城市，城市的这个粮食供应啊、住房啊、就业呀、医疗啊、教育体系就全崩了，因为当时中国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对吧？所以必须有一个机制，把农民整个的就绑在土地上，哎，让他们种地、浇粮，不得离开。户籍制度是什么？户籍制度就是这个玩意儿。所以，1958年的时候呢，这个户口登记条例就明确规定，公民其实也不算公民，居民吧，就是居民从这农民迁往城市呢，必须持有什么呢？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通知、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呢是什么呢？城市户口登记机关准予的迁入证明，就是说没有这几样东西，你就不能离开农村。所以，农民呢就整个被这套机制啊。锁在土地上了，一锁就是几十年的时间。那当时的城里的居民享受一套什么样的制度呢？就是粮食定量供应，对吧？甭管是怎么样，他会给你尽量的定量供应。尤其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住房分配，对吧？单位有医疗，那子女教育，那个养老退休养老，这些东西都是非农业户口才能享受的，农村人没有这些，一点儿都没有。所以，你农村人有的是宅基地呀、自留地呀，对吧？生产队工分啊，两套体系呢，就是完全平行、互相不交叉的。这就是中国户籍制度最初的本质。它不是一个人口登记系统，它是一什么呢？它是把全国人口分成两个等级，确保这个城乡之间呢，资源是什么？单向流动的。这是一个单向流动的工具。所以说，这套设计它是相当冷酷的。对吧？对，他完全没有掩饰自己的歧视性，因为城市户口本身就是一个特权呐。就好多人就是有像我们这代人还能知道，还能有一些印象，新的这一代人都不知道当时这个基本上就是把全国一少部分的非农业人口设置成一个高的阶层，农业人口就是贱民。说白了，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把这么大规模的人口作为贱民。因为中国古代讲的什么？士农工商，士是第一位的，当官读书这是第一位的，没毛病，对吧？OK，好，第二步就是农，第三才是工，最后是商。那哪有把广大农民全整个打入到一个就应该叫做贱民阶层的一个制度啊？哎，中国共产党干了，这是他干的。建政之后第9年，对吧？他49年建政的吗？58年。就干的这么一事儿，所以说我们今天讨论户籍改革，所有的复杂的、所有的难、所有的根源，全在这儿了。这条制度的起点就是这个，就是为了制造和维持不平等，它才存在的，对吧？就是它设计的目标啊，哈，不是给，从来就不是给所有公民一个平等的待遇啊，就是而是干嘛呢？用身份区别来巩固。这种城乡二元化，这是当年一开始干这活最大的目标，对吧？那后来怎么办了呢？后来呀，就是1878年的时候，就过了20年之后了，就是改革开始开放了，开始了，对吧？中国呢进入一个呢，就是长达30年的非常高速的 城镇化时期，这个城镇化是所有国家都没有做到的时候，就这三十年的时间，对吧？就是农民开始就是离开土地进城打工啊，对吧？工人呐、保姆啊、建筑工啊，然后餐馆服务员，对吧？保安、快递，这个都是。那这就是当年说的所谓的什么呢？民工潮，对吧？到二零零零那个年代，就中期的时候，就是大概在2000年到2001年的中期的时候呢，中国的人流动人口有多少了呢？大概有1亿多人。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这个数字超过多少呢？超过3.7亿人，到这种程度。那一个国家有3.7亿人长期生活在自己户籍地以外的地方，对吧？他不是生活在户籍地，他是生活在户籍地以外的地方。这是人类历史上，据我所知啊，是最大的一次和平时期的人口迁徙。但是，户籍制度没改，就是1958年时候那个户籍条例基本上还在运行呢。农村人进城以后，户口还在农村，对吧？他们在城里工作呀、生活呀、缴税呀、消费呀，但是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我认识一个哥们儿，就是原来那叫什么，就是帮着写作业帮还是什么，反正就那么一哥们儿，他有一回在网上就在抱怨，被骂得特别惨。他说我他妈交了这么多的税在北京，我想买房子买不了，因为没够时间，你没有户口，就当时还骂得特别惨，叫什么张什么来着？我现在有的时候都记不住这些人了，因为离开时间太长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那没有，所以他们呢不享受城市的户籍人口的这个，即使有钱都享受不了，何况没钱。那一套整个的公共的服务系统，你孩子不能上公办学校，对吧？老人不能在城里看病报销，自己买不了房，限购吗？买不了车，摇号吗？对不对？说吧，因为什么我知道孩子这事儿特别特别清楚啊？因为我老娘她本人是特级教师，她当时在这个就是退休以后嘛，没事儿干嘛，那她去了一家农民工子弟学校，几乎就是基本像是什么免费的去帮人去教学生去了，就反正给的钱很少，意思意思嘛，给一点。他当然知道这些孩子在那块儿你就没有办法上学嘛，至少在那个时代是没有办法上学的，对不对？现在可能好一些了。所以说呢，这个是什么呢？第一次这叫什么？第一阶段的是物理隔离，你别来，对吧？第二阶段呢是身份隔离，你可以来，但是呢你不是城里人，对吧？那这个就是当年我们所看到民工潮的一个现状。那1958年的户籍制度呢，从来没有被废除，它也没有从来没有被正式的真正意义上的修订过，就是它只是在事实上啊失效了一部分，就是不让农民进城这一部分它失效了。但是因为经济发展需要农民工嘛，对不对？但是呢在区分这个城乡身份这一方面没失效，一直以来它还在，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还被加强了，对吧？那因为这个，能有人说，哎，怎么会加强了呢？那不是一点点松吗？不是，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完全不是。城市的公共服务成本越来越高，对吧？覆盖也越来越广。一个城市户籍的居民啊，它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财政支出啊，对吧？包括他的义务教育，包括他的基本医疗，包括他的医保的报销啊、养老金、失业保险、低保救助。对吧？保障性住房，甚至于包括保障性住房，这些东西加起来呢，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对吧？城市政府要保护什么呢？保住这些户籍居民的待遇，就是严格限制城市户籍的发放。你只有进到这个户籍系统里边来，城市户籍系统里边来，你才能够有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对那些非户籍或者农村户籍人开放吗？大部分是不开放的，所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那本身应该给的保障更多的倾向于这个城市户籍的人了。那那些人没有那么多的保障，他实际的这种门槛或者是实际相这种差距更高了，这个才是问题。所以说你就会有一个特别荒唐的一个局面，你就会发现了，就是一个农民工。对吧？在深圳，比如说在深圳工作了20年，对吧？他劳动也创造了这个深圳的 GDP， 他缴的税也进了深圳的财政，参加的社保进了深圳的这个社保基金的池子。 但是他不是深圳人，他享受不了这个深圳给深圳人的这个公共服务，所以深圳政府呢就从他身上拿走了他的价值，但是不需要对他承担什么呢？深圳市民的责任。第一代农民工大量的都是这样的，就是干了一辈子了。你比如说我们从七八年改革开放，然后呢往下走，走二三十年了，第一代从那些农村出来的农民工已经老了，他们要回乡了，他们享受什么了？什么都没有。他当然挣，你说他挣钱了吗？挣钱了，在乡里盖了一些房子，或者是有一些这些东西，给孩子娶了媳妇儿，这都是他的成就。但是真正的这些，包括社保，包括这些东西，没有享受，就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它是什么呢？就是这是户籍制度第二阶段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农村人口的管理工具。它就是说一个地方从那个农村人口的这种管理工具，它又异化成一什么呢？是一个地方政府的财政保护的一个机制，就是它是变成一个异化了，从这个管理工具这一块异化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保护机制了，这就是它目前的这个状态，对吧？那这一回呢，这一回。这国务院又说了，说这个这个你要这个你要把这个整个社保跟这个保障都在一起。但是实际上而言，我们接着往回顾一下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就是你完全不知道在这个之前这些农民工都遭遇过什么。最简单两件事跟大家说一下，孙志刚案，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大学生在深圳打工，对，是在深圳吗？还是那个，是在哪儿？反正就被打死了嘛。南方都市报报道的。然后，那这个已经是一件标志性的事件了。从此以后，把这收容遣送制度给废除了。但是那个东西啊，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废除，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在什么时候呢？在1980年代到这个2003年的时候，对吧？还经常在北京有一句话呢。你实在不行，跟外地人说的，给你丫抓去上昌平筛沙子去，什么概念？就是没有暂住证，然后直接给他拉到那儿去，那边免给你劳动去，就到那个就是昌平那块有沙场，直接让你那边去筛沙子。那任何外地人只要没有暂住证，没有身份证，没有务工证，就是当时也就所谓三无人员嘛，都可以被警察直接抓走，对吧？关进收容遣送站，强制遣送回原籍。到03年，这个说实话，在那个时代的这些烂事办起来，不比这个这个蔡奇做的那个低端人口差。低端人口至少还没有直接抓人呢，他只是逼你走，那个是真的直接抓人呢。我当时跟大家说过一个笑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报社，当时我们报社有一个记者，就是长得是稍微的农民工一点，他确实也是小镇做题家出来的嘛。有记者证，有这个律师证的。我们去一趟北戴河，来回四次，进去一次，出去一次，就是来回四次进出这北京西站，丫就被查了四次。哎，是北京西站还是北京站？我忘了。被查了四次，最后他就急了，我说你也别急，说您要不然去弄点什么大宝面霜，多少拾到您老人家那形象，对吧？他说你穿这西装，你穿身休闲装。你穿这西装，你看着就像那农民工。但是这话，因为朋友之间嘛，就这么说，瞎聊天可以。但是实际上是有一点这个小侮辱色彩在里边的。但是这个没办法，当时就是这样的。那所以真的就是如此。所以这些东西啊，当时没有审判，没有律师，没有家属探视，你只要被警察拦下来了，查证没有，你直接滚，遣送回原籍。在那之前，你在那个收容遣送站里，收容站里待着去吧。那地方死多少人？到今天为止，我们知道的只有一个孙志刚，可不是一个人呐。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采访过，没报不出来的，根本就报不出来。所以你就知道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当年的这个现状。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份文件这个话题这一块儿。就是他文件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全面取消在旧 A 地参加这个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把这户籍，对吧，给你拆掉。拆掉是拆的是什么呢？社保。 就是包括这个随迁子女的上学呀，未落户家庭的这个进公租房啊，持居住证，你可以参加医保啊，纳入社会救助啊，这些东西，听上去不错，对不对？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这个防线可能就要攻破了，对吧？也不是，也这可能是对大家都是件好事，对那些没有户籍的人是件好事，但是实际上来讲，并不如此。为什么？跟大家讲，因为这文件里有几句话。是什么呢？一个呢是超大城市要按照常住人口规模目标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然后优化人口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因城施策，积极探索。对难度较大的事项要循序渐进，积极创造条件，然后呢推动部分市县先行先试，取得经验后推广，对吧？哎，你看着这话什么意思吗？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换成人话来讲啊，就是说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不在这次文件的硬性约束之内，难的部分慢慢来嘛，对吧？先在小地方试点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跟大家交流一个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啊，那个户籍这东西啊，不光是身份，它是一笔公共开支的账，什么概念啊？就是你一般人理解户籍是身份证明嘛，对不对？你是哪儿的人呢？哎，从，但是这个东西从制度设计上呢，那它是一个分配性的责任。从中国的户籍来讲，它是一个分配性的责任。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国家的公共服务是什么呢？比如说义务教育，对吧？基础医疗，养老金、低保，还有甚至于有什么廉租房、公租房这些玩意儿，这些东西的钱呢，它终究要有一级政府来出。在中国的财政体系之下，绝大部分的这些东西压力在哪儿呢？压在地方政府身上了，因为它两税制嘛，有被拿走的。但是这中国地方政府为什么一直以来非常关注的这个土地财政？为什么？是因为就双税制以来，两税制以来，大量的钱被中央政府拿走了，地方政府剩的钱很少，这个剩的这些钱。不够他进行这种公共开支的，所以他大好像更别说发展，他大量就依赖这个土地财政了。所以呢，这个那绝大部分压在这个地方政府身上呢，中央财政呢就会通过以转移支付一部分，但是大头呢还是在这块拿。那这问题就来了吧，一个人走到哪儿去，他对应的公共服务是由哪级政府掏钱呀，对吧？中国选择的这个答案是什么？户籍地。你户籍在哪儿？哪边的地方政府就为你的公共服务负责，对吧？你理解了这一点之后，你再看这个全面取消这个社保户籍制度的这含义还一样吗？对不对？就举一简单例子，就是一农民工，从河南咱去深圳打工去了，对吧？在原有的制度下呢，他的户籍在河南，这深圳不需要为他的孩子提供公办学校。不需要为他养老兜底，深圳他只从他身上得到这个劳动力和税收，对吧？付出的是什么呢？基本的市政设施的使用，当然最基本的那些东西，其他都可以不给你。那全面取消社保户籍限制之后呢，他只要在深圳就业，参加这个深圳职工这社保，将来退休金甚至都要由深圳的社保基金里出。对吧？你当然你也可能去别的地方打工，然后再从那边再拿一份社保，最后从这个有一个统筹这么给你，但是他一样给到其他地方政府了，这压力，再加上这个孩子的教育、住房保障、医疗啊，这些都要由他打工地来承担，就是深圳，他现在打工地深圳政府、深圳市政府。那深圳吸纳的就不光是劳动力了，而是吸纳的是一个什么？吸纳的是一个完整的公民的支出责任，就是你得有这责任了。那3个多亿、3.76亿的流动人口啊，就是你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3亿多笔公共服务支出的费用。这个角度，您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对不对？如果严格执行的话，什么？就是所有常住人口就是常住地获得这个平等公共服务。你北京、上海、这个广州、深圳这个人口流入这种超大城市，对吧？财政负担会怎么样？显著上升啊，毫无疑问的事儿啊。教育系统你要扩容啊，对吧？医疗系统你也要扩容，保障型住房要扩容，社保基金你要承接巨量的转入。 对吧？那人口流出的西部地区呢，对吧？本地财政责任虽然下降了，但是已经建好的那些东西，你基础设施呢，你使用就少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这文件其实这已经喊了2年了，对吧？不是他不想推，而是这件事本质上是一什么呢？是一次全国整个大范围之内的财政责任的重新分配。这是最要命的事儿，就是触及地方政府啊，跟那个中跟地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以及跟中央财政之间最根本的利益，这个格局是要根本性调整的。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地方不干？所以说，这个真正的障碍是什么呢？那就是谁也不敢反对，说这件事儿咱不能，就明面上你能反对吗？你肯定不能反对。那么唾沫星子能把你淹死，对吧？自己也知道这个事情早晚要解决的。但是呢，这种财政责任的再分配呢，那没有一个机制能够保证利益受损的这一方能够愿意配合你。什么利益受损这一方？比如说深圳，它就是利益受损这一方。如果他这个东西也铺开的话，对不对？那你承担这大的这个财政的这种责任，你大幅增加呀。就是中央如果不通过这个转移支付补足这差额，对吧？地方政府就各种各样的软限制嘛，对，准入门槛设的高啊，常住人口定义卡的死啊，对吧？这都可以。那这样的话，你就推不下去。就是说，为什么我经常说，中央跟地方政府的它之间的利益冲突其实是相当严重的，并不像很多人想象中的中国这个威权的帝国，它直接一句话就可以把下边这些事都搞定，没有那么简单。这是真实的利益冲突，因为我兜里钱就这么多，我没有办法去干这件事儿。你中央又瞎鸡巴花钱，比如咱省上一大撒币就一撒上那么多钱，对吧？你我这边没钱呢，我怎么办呀？我连土地财政都已经依赖不了了，那这就是问题。所以说，中央财政如果要承担这次再分配的成本呢，对吧？你就得拿出真金白银来吗？那现在的这个中国的经济举步维艰，各种的地方债就一大问题，对吧？中央财政自己也不宽裕。那要中央通过这种大型的转移支付，就是补足这种超大城市的这些公共服务负担，就规模得多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公共这超大城市，它让你先别干，先从这种小地方来。小地方从哪儿来呢？问题就是那些那人口净流入的制造业地区，珠三角、长三角，因为当地还是比较富裕，这个呢可能还有一部分能承受。中央转移支付过去的这些钱呢，还能够多少能够解一些渴，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往下真正推下去的，因为根子就扎得特别死，对吧？从大五八年开始到现在一直以来的演变，这个已经有一点积重难返的这种架势了，这主要是没办法。那如果有钱的时代就开始完善这个，你比如说从打那个入市之后一步一步真的去完善这些东西，那有可能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这种麻烦，对吧？随着这个中国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的这个增加，一步一步开始完善整个社保体系，包括其他一些东西，那可能就会好一些。但是没干这事儿，尤其是在最近这十多年里没干这事儿的这个一个大的空档期就过去了。它完善了一部分没有？完善了一部分，我们必须说确实也完善了一部分，但是它远没有中国人挣那么多钱所应该拿到的东西多。所以我们今天回到这个丁仲礼老师那个问题，中国人是不是人啊？怎么讲呢？这么解释吧，那这个你怎么这么举例子吧，就是一个在上海读完大学留下来工作找对象生孩子，孩子在上海长大，对吧？上幼儿园的上幼儿园小学上学的山东人，他孩子算不算上海孩子？能不能跟户籍的上海孩子一样去参加这个中考高考读公办高中，对吧？这个是不是一个在深圳工作20年的缴税缴社保买房买车把自己的最好的这个年代都留给这个城市这个河南人，对河南人没意见啊，他算不算深圳人？算不算一个完整意义上被这个城市平等对待的公民？所以今天我们在回答丁仲礼老师这个中国人算不算人这个问题上，你说呢？我相信各位都有答案， 对不对？不是因为他们不是中国人，他们是中国人，但是在这个国家制度这设计的里边，中国人这个身份就是很多个等级，北京户籍是第一等的，上海户籍是第一等的，三线城市那是另外一等，农村户籍又是另外一等。这个，你如果今天跟我说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人，回答这问题吧，丁正礼老师，你回答呀。